好的，各位正在投资的大家都晚上好，我是东方电子首席陈海静，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在这个收听我们关于计划车的这个进度报告。其实我们上一周呢也这个周中的时候也给大家汇报过这个服务器模拟的这个行业的这个重点的推荐。那核心的逻辑呢是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 AI 啊，对于这个模拟芯片板块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需求的拉动，无论是像比如说灌木高还是说这个服务器里面对于这个 DCDC ACDC 以及这个 DMOS 这块出现了一个紧缩式的一个需求。那第二呢就是这个在这个一方面的需求的这个大增，第二方面呢就是供给侧呢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无论是国内还是说海外，那整个成熟制程的这个扩产的这个过去几年的这个情况呢还是相对来说这个偏保守的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晶圆厂呢把这个重点的 CapEx 呢还是放在这个先进制程这块至于像这个点13点1890的这些成熟制程的话，过去几年呢产能的扩张呢比较的这个保守，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次整个 AI 起来之后对于这个 AI 的里面的一些服务器的芯片对于成熟制程的一个拉动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产能更加的非常保守。这带来的问题是啥呢？第一就是海外厂商这个他们需要去优先保供自己这个海外的一些这个龙头的一些品牌，那么对于国内的这个些这个服务器厂商这个供给呢或者说这个供应呢会这个逐渐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收缩。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些本土的这个GPU 也好还是说这个 AI 这个 CPU 也好一些厂商呢在整个 AI 浪潮之下也出现了一个井喷式的一个巨量的一个需求。那一个是我们本身的需求的增加，第二呢就是海外的这个供给的这个收缩，那么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这个国内的这个模拟厂商这个出现一个出货量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拉动。那么这里面呢尤其是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汇报的这个捷华特作为这个非常典型的代表。那么公司呢已经是在这个国产的龙头的这个AI 客户GPU 客户龙头的 GPU 客户之外实现了非常大的一个突破。那么过去四五年的时间呢一直是在这个配合大客户去做这个开发跟验证。那么到从今年到明年是一个快速上量的这么一个过程。第二呢就是我们也看到的就是公司在这个海外在海外客户这方面我们预计后续也会有非常大的一些这个突破所以当前时间节点呢我们也是这个多次提醒这个各位投资者就是去重视一下这个服务器模拟行业那么这里面我们认为这一轮这个弹性最大的标的呢就是我们现在重点推的这个捷华特。那么我们今天呢也这个把捷华特的深度报告呢也这个时间来外发各位投资者感兴趣的可以这个在网上查阅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这个东吴电子分析师这个谢文佳给大家把这个服务器模拟行业包括捷华特本身的这个情况再重点展开来给大家汇报一下。
哎，好呀，那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东吴电子的分析师谢文佳。然后对于捷华特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整体概括就像刚刚金总所说的，整个主业其实是在不停的复苏的。然后 DMOS 这块业务的话，它需求端是跟着 GPU 的出货 GPU 的需求去增长，然后供给端呢又受限于成熟制程的这个扩产受限，所以导致它可能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它会成为整个供需就是在服务器相关的模拟芯片的这些各个环节里面成为供需剪刀差最大的一个环节。然后同时呢它壁垒也足够高，然后价值量也足够大，所以我们建议各位投资者可以关注这个包括以捷华特为代表的各个 DMOS 的这个厂商。那如果展开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拆成以下的几个部分去讲嘛，包括需求、份额、供给，然后包括说公司的估值。那首先先看需求端，就是因为刚刚说到整个 GPU 的出货快速增长，然后会连续带动 DRMOS 这个需求的增长，因为一般一张 GPU 它里面所需要的 DRMOS 大概是40颗到50颗，然后每颗的价格大概是之前大概是 1.5 美金，然后往后看是会涨到2美金甚至更高一个价格，所以对应的一张 GPU 卡它内部需要的 DRMOS 差不多就是一个80到100美金的这个价值量。对，那不考虑涨价的情况下是这个价值量。同时随着说一些国产的 GPU 从单代版本进化到双代版本，对应的 DRMOS 的用量也会有一个不到两倍但是接近两倍的一个用量的提升。所以不仅是整个出货量跟着 GPU 的出货量去增长，同时跟着 GPU 的架构迭代，整个 DRMOS 的用量会持续上升。那这一块的话会导致到整个往后看2627年肯定是国产 GPU 放量的一个大年，那连带着也会带动整个 GPU 的份额增长，这是需求端的一个大逻辑。那此外呢，这块市场之前主要是被海外的一些像 NPS 和英飞凌这些友商占据，但现在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其实发生了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首先第一点，因为整个成熟制程的产能相对来讲扩产是比较不积极的，比较受限的。那随着说包括海外英伟达等这些 GPU 厂商他们的出货量增长，使得NPS 包括英飞凌这些龙头厂商他们会把他们有限的产能尽可能的往英伟达那边去靠拢，那对应的国内的这几家 GPU 厂商就会感受到的体会就是海外的交期快速的正在快速的延长，然后包括价格端也在持续的涨价，同时能够拿到的份额也在逐渐减少。那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在积极的去寻求这个国产的 DRMOS 厂商，然后不管说是从导入从验证包括从拉货多维的去提升跟国内 DRMOS 厂商的这个合作。那这里面当下整个产品这个已经 ready， 然后包括此前就已经量产出货的捷华特，我们觉得它是有望深度受益的。而同样其他厂商虽然现在也在紧锣密鼓的说去布局相关的这个 DRMOS 的工艺，但因为这个 DRMOS 其实整体的壁垒较高，然后在工艺层面需要跟客户啊包括说跟代工厂端需要有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打磨，所以我们认为当下有产品储备的有成熟方案的捷华特应该会在这一轮这个 DRMOS 机遇里面深度受益。那也正是基于这个逻辑和假设，我们对展望今年和明年这个捷华特在几个龙头的国产龙头的 GPU 客户中都有望逐渐去成为这个一供的角色，然后去深度受益 DRMOS 的这个放量以及 DRMOS 这个涨价趋势。对，这是格局端。那基于此我们给的27年对国内 GPU 客户在国内 GPU 客户的采购总量里面，我们认为捷华特在27年有望拿到 40% 的份额，然后在28年有望拿到 65% 的份额，然后通过这个份额的增长去实现公司在这块业务的一个快速增长。对，这是整个份额端。那同样的在产能端，就是讲完了供给和需求，讲完了需求和份额，那看到产能端，就是在产能端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就是捷华特在当下其实也找了国内头部的这个代工厂去锁定大量的产能，然后为它后续的这个DRMOS 业务的放量去做好这个准备。那也正是基于此，就是我们也看好整个这个逻辑后续的这个落地。对，那这是整个 GPU 端。那同样的除了国产的 GPU， 其实在国产的CPU 以及国产的自家芯片上面，那同样都会用到这个DRMOS。 那这里的话单张这个 CPU 的这个用量会根据 CPU 的性能不等，一些偏 PC 的 CPU 大概就是用接近10颗左右， 然后一些偏服务器的 CPU 也会去到差不多20克的这个用量，那单价也会稍微低一点，大概是1.5美金，对，但是这块市场呢其实也会跟着整个这个海外 DRMOS 有上的退出，这块的份额其实也有望迅速的增长，而且由于是涉及到一些信创的领域，所以整个份额的提升也会更大。那这是第二块 CPU 市场。那此外呢，这是第三块这个国产的自家芯片，因为对于整个 DRMOS 它其实使用的场景就包含了一些大算力芯片，那其中也包含这个国产的自家芯片。那一张国产的自家芯片里面大概也需要用差不多20颗的这个 DRMOS， 每颗的价格质量大概会比这个前面所说的价格质量会更高，因为它需要涉及到过车轨啊等等，那基本上一颗需要去到2.5美金打上这样子的一个维度，所以这块市场也会跟着说后续这个汽车智能化，然后国产自家芯片的放量在持续增长。那这三块市场，国内的这个 GPU、 国内的 CPU 和国内的自家芯片，是我们认为公司在26年其实就能够实现放量，然后在27年能够大规模的去增长那块市场。那整个市场的规模我们测算下来26年国产的 DRMOS 市场规模大概是有一个26年是40个亿，然后27年是70个亿，然后到28年是接近100个亿这样子的一个市场规模，对。然后公司在里面能够拿到一个一供的角色，就是往上看能够去替代海外的 DRMOS， 往下看的话跟国内友商的整个产品进展和产品性能都有比较显著的一个差距，对。那我们是积极看好这一块的这个放量。那如果往下去拆分，就是讲到具体到公司的这个产品，之所以我们会认为公司能拿到这么大的份额，核心是这个公司此前其实跟国内的头部 GPU 客户就有深入的这个绑定，在本轮 AI 趋势开始之前，在大家还没有挖掘到 GPU 和 DRMOS 的这个价值量之前，就是公司就已经跟头部的这个客户深度打磨了距今应该有个差不多7-8年的一个时间节点。那期间也其实经过了很多工艺的迭代，甚至也经过了一些这个这个失败验证迭代这样的过程，对。那我们认为此前这一块的这个研发的这个难度现在也转变了为公司在这块产品的这个壁垒。那之前在公司和客户包括代工厂深度去打磨的这段时间，其实也为公司后续的整个产品性能跟放量做好了一个充足准备，所以才能够赶上这一波DRMOS 国产化这样子的这波趋势，对。这是整个国内的供给然后份额和竞争格局大概是这样的情况。那此外呢，我们认为其实当下市场更多的是把这个杰华特在 DRMOS 这块的布局放眼到国内市场，但其实往后看公司在这个海外市场的几个头部的 GPU 和 CPU 客户这边也同步有很大的进展。那比较明显的其实是英特尔的 CPU， 因为此前公司的这个 DRMOS 就已经进入了英特尔 CPU 的这个参考设计，然后随着说DRMOS 的供给这个逐渐紧缺，那公司在这一块的市场，在英特尔 CPU 这块市场是有望能够实现一个加速放量的一个节点，因为此前在2025年的时候，公司给英特尔 CPU 就已经有出货并且贡献营收。那除了英特尔 CPU 以外，其实还有几家这个头部的客户，公司也就是对接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一旦后续这个导入验证通过了，包括说相关的产能这个也部署成功了，那我们认为海外的这些客户也会成为公司就是 后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方向。那这些海外的客户基本上会在2026年下半年跟2027年逐渐看到一些导入的进展，然后在2028年去迅速的实现这个放量，成为2028年的一个另外一个 GPU 的一个另外一个 DRMOS 的一个增长的方向。对，那基于此，我们觉得公司的整个大逻辑就比较清晰了，因为当下主业的这个模拟的主业，其实当下也会受益于像海外 TI 的涨价，然后包括代工厂的产能紧缺，包括工业、汽车等下游的这个复苏，所以主业端会有比较明显的增长。然后在2026年下半年跟2027年全年，这个随着海外的退出，在首先公司首先会在国产的几个算力芯片方向上面会得到比较明显的这个放量。然后在2028年，随着海外的导入验证的这个成熟，然后2028年会新增这些海外算力芯片客户对于DRMOS 的这个订单。对，那对，这是整个供给需求份额的这个逻辑。那当下我们也会看到整个 DRMOS 其实属于一个非常紧缺的状况。那不管说是价格端还是代工端，然后不管说是吉华特还是其他的友商，当下都会看到相当一部分的订单其实是没办法满足的。对，那这点除了刚刚的巨大的一个市场和份额以外，那其实也会加速这一个价格和毛利率的毛利率净利率的这个提升。对，所以我们也是展望这块市场，像海外基本上 DRMOS 当前也去到了60%几的毛利率，那公司后续稳态的毛利率也能够保持在50%以上。对，那贡献大概是20%到25%的这个净利率。对，然后随着说由于主业的复苏跟 DRMOS 的这个新兴业务的一个成长吧，我们也能逐渐看到公司整个经营规模在逐渐显现。那之前市场关心的是公司的这个盈利情况，因为此前包括说26年 QE 公司其实还是处于一个亏损的情况，但我们认为公司此前的亏损主要是因为公司40%的这个研发费用率，因为这个 DRMOS 的这个研发壁垒非常高。那公司此前无论说是料号的研发人员的增加，还是说 DRMOS 的投入，都投入了相当大的一个研发费用。那往后看，随着主业和 DRMOS 的放量，公司的营收端会得到迅速的增长。同时由当下公司的整个研发团队其实也已经搭建完毕，进入了一个稳态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也是预计这个费用端，尤其是研发费用，从绝对值上公司的增长也会逐渐的趋于稳定。对，那这一来一回会使得整个研发费用在2027年跟2028年都会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对，所以我们也看好公司在今年下半年有望去实现一个单季度的扭亏，然后在2027年整个这个利润端也会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那当下也是公司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拐点。对，基于此，我们认为杰华特就是首先模拟的主业其实整体的布局包跟随着行业景气度逐渐的往上去走，然后 DRMOS 这块业务呢会受益于国产 GPU 国产算力芯片的放量以及份额的提升，然后带动整体业务整体营收规模和毛利率的提升。对，那今年下半年有望看到无论是产品端国内和国外客户的整体的导入进展，以及这个业绩端扭亏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对，所以基于此我们也是建议各位投资者多多关注以杰华特为代表的国产DRMOS 厂商。对， 好，以上是我们组的观点，也欢迎各位领导后续与我们动物电子团队交流。感谢各位领导。